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啊！加拉太书的课程现在又开始了，我是罗文辉。
我是李月欣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原来呢，我们的加拉太书的课程呢已经过了一半了，因为有六章的圣经。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开始讲第四章了。
好，第四章呢，前面呢的三章我们谈过呢，好像都是一直集中在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啊，也提到呢当时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他们对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非常有很多模糊的地方，甚至呢误解了，他们信了主以后呢还把他们犹太人的一些背景啊、守律法这些、加进去。那保罗呢就非常的不客气的甚至责备他们就说呢，你好像呢把一个更大的捆绑啊加在人的身上。所以保罗呢一直就坚持说，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呢就不需要再遵行律法，不是靠遵行律法而得救的，而是呢单单凭着信心而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这就是我们前面三章一直重重复复要强调一个真理。
没错了。其实呢，保罗看到教会里面出现一些不合圣经真理的一些的学说呢，他真的是非常的严厉的去指责，
是
特别对那些煽动加拉太信徒的那些犹太派的人呢，他真的是不客气哈。那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保罗呢就直接的针对这些加拉太的外邦的信徒他们的情况呢来加以劝告的。那第四章呢也是带出了一条的分界线。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就是把救恩的历史呢保罗把它分为两个阶段。那现在呢四章呢也是有一条分界线，就是认识耶稣之前跟认识耶稣之后的分别。
哦，认识耶稣之前和之后的分别，是不是讲到好像一个没信主之前的人呢，他又抽烟啊，又打麻将啊，做很多坏事，然后信了主之后呢，就把这些都戒掉，是不是讲这一方面呢？
啊，不单单是这么生活上的表现哈，而是在认识神之前跟认识神之后呢有一个基本上的分别，那就是身份上的分别了。
身份上的分别，
对了，
那你要详细的跟我们谈谈了
啊。好，我们一起讨论吧。那我们先看看第四章的1-2节。好，我先读出圣经里面的经文吧。
好，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啊。我记得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监护人的这个问题
哈。是
啊，保罗只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还没有成年的一个少主人正在等候父亲所定的日子来到，就可以承继这个家业了。那在此之前呢，少主人呢他自己可不能乱花这些钱啊。
对，因为他年纪太小，所以很多事情不懂啊。
没错了，所以呢他所拥有的产业呢在他还没有成年的这个阶段呢就应该有一个人去管理的。也就是说这个少年人呢他在这个阶段是完全没有自由没有自主权，就是跟奴仆一样的。
但长大以后呢那个身份就改变了，是不是？但是这里呢好像提到很多名词，比方产业啊、继承这个产业啊，还有呢师傅啊、管家啊、奴仆这些呢到底是说什么的呢？
其实呢我相信保罗呢是用当时犹太人他们很熟悉的一种社会上的通常的现象呢来解释的。那比如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个孩童一样哈。少年人呢他在特定的日期之前呢他受管制的这种生活呢是没有自由的，就像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一样啊，就是受着一种的管辖。但是这种管辖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监护人，而是世俗的小学，这是第三节所说的。
哇，世俗的小学，这个跟我们在学校里面念的小学是不一样的啊。
当然，
这个是世俗的小学。那这个世俗小学是不是相对于一个不是世俗的，或者是跟那个 圣洁的那个小学有关系呢？
啊，
还是怎么样呢？
保罗呢就他说的世俗小学呢是有意思的，就是指着基督来临之前世人按着来生活的那一些的教训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教训，这些教训呢是很初步的，是不完全的，当然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的认识耶稣基督嘛。那这里特别提到的世俗小学呢是针对那些犹太人的律法规条而言的。
哦，就是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在没信主之前他们都是遵守一些律法，包括了犹太人的律法。那么这些呢在保罗来说是一些比较可以说是幼稚的一些教导不能把人带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
是不完全的。
不完全的。
但是当然有它本身的一些价值，但是比起呢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所认识的完全的圣经里面讲到的真理呢还是差了一截。所以呢保罗称它为世俗的小学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这个世俗的小学在当时就影响着这些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了。那么今天还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还会有出现类似的世俗小学吗？
当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当然不会受犹太传统的那些律法所限制，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世俗小学比如说我们教会当中呢可能真的有一种的世俗的小学，就是我们被捆绑的，就是一些比如说传统的一些做法一些的仪式甚至是一些异端呢他说他有自己的经典这一些呢都不是来自圣经，不是来自真理的，所以呢这一些都可以我们姑且称之为世俗的小学，也是我们需要提防的。
那说到这个异端的经书异端的经典呢，如果它是异端的肯定就是错误的教导了那我们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它是错的，那我们就会排斥它拒绝它。但是呢你说到这个传统仪式我就想到其实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的基督徒真的会有不同的传统仪式但是我觉得这个传统呢是免不了的。那是不是所有传统都是世俗小学呢？
我相信呢传统其实有它本身存在的价值的，
对呀，
也有它本身背后的那种意义，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呢我相信也不会成为传统了。
对对
所以
我们就不能完全反对他们呢。
对呀，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很因循的去遵守这一些的传统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传统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当初那些人我们的前辈他们有这个传统呢，要遵守这个传统呢？如果我们单单是很盲目的我一定要去遵守而不问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可能我们就会真的是像这个世俗小学一样的就捆绑了我们
对对，
我们都不知道背后真正的意义了。
是是是，那叶欣，我非常同意刚才你说这个世俗的小学，它不一定是完全错的，而是呢，它只是不完全，它是个初步的一种教导也不能把我们的道德这方面呢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那我就想到，比方教会里面呢，经常说，我们必须要穿什么什么衣服才算是很敬虔，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属世的人，
不属灵。
对呀、不属灵，这个看法呢？这些观点呢就好像是世俗的小学的捆绑了。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明白了背后的意义是为着我们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来敬拜神这个呢我们是可以接纳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只是为了遵守这个规矩而遵守规矩，根本不明白背后的原因，也没有一个内在的敬虔的态度去敬拜神，那么结果就算你真的是穿的那些衣服或者是做了某一种仪式呢，你也不能完全的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不能跟神有一个好的沟通。那这一些传统这些什么做法，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这些呢就变成一种束缚人的 世俗的小学了，
嗯，
是不是啊？
我非常同意罗大哥所说的啊。月信呢，忽然又想到，我们倒过来说呢，我们也不能够为了反传统而反传统啊。
对对对，
比如说啊，教会里面啊规定我们一定要穿戴非常的整齐，
嗯
啊，去上教会的聚会。那我呢，不能故意为了反传统，哇，我就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啊，这样子，我想
表起码是非常没有礼貌，我觉得啊。
对啊，不能为了啊表示，哎，我是多么的有思想啊，我是多么的不受这种传统的束缚，故意这样子。其实当我们明白啊，这个传统背后其实是想我们一个敬虔的心，预备好的心去敬拜神的话，
对，
哎，我就继续的啊，把自己呢穿得整整齐齐的，
去
遵守这个传统。只是这个分别，只是在于我真的知道它背后的意义。
对，如果外面的一些传统或者是一些做法呢，能够帮助我们能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敬拜的，那么这些传统是值得我们保留的，值得我们遵守的，
嗯，
对不对？
对。
那如果倒过来，那个传统你根本不懂得意义在哪里，你只是为了遵守传统而遵守的话呢，就没有了一个敬虔的实意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好好的反省了。
嗯，对了，那保罗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呢，就继续的去解释了。我们刚才提过呢，那个比喻就是一个少主人哈，他虽然呢是暂时受到辖制，但是呢到了父亲所定的日子呢，就可以领受他的产业了。那第四节呢就提到，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那其中呢提到所定的一个日子来到，其实神呢就主动的介入人类的历史，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哦，这个日子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人，降到人世间，在人中间出生啊，这个日子。
嗯，对了，就是极致时候满足的那个意思了。这是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哎，原来神有他的计划，他也定了他的时间，
对对，
他有他的主权的。
我经常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恩，很感谢神，就是呢，神是一个非常有步骤，做事情呢是非常有原则、有规矩、有计划的人，不像我罗恩惠有时候做事是乱七八糟的，没有计划。
真的吗？
有时候是这样的，但是神呢从来不是这样，哎，好像我们说心血来潮，突然之间，哎，我就想到一个东西，我就去做了。神不是这样，而是呢在创世以前，他已经有一个非常完整也是完美的计划。好了，时间到了，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就从天上降临，这个是神的计划。也让我们看见呢，神原来那个计划因为是那么完美，就让我们知道呢，神真的很爱我们，所以呢他才在老早远古之先呢就准备好这个永恒的救赎计划。
嗯，不是一个临时的措施哈。
对对对，
那神呢的儿子降世，那就是我们刚才提过一条的分界线啊，就是呢刚才啊我们说到的，以前呢我们是被律法所奴役的啊，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是奴仆。
嗯，
但是呢借着基督的救恩呢，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境况了，我们不再是孩童了，而是一个儿子，而且呢是神接纳我们的一个长大成年的一个儿子啊。那种的身份呢，那个分别是非常大的。
那个分别到底在哪里呢？你说大，因为从儿子跟大人的分别，我就想到那个小孩子跟大人的分别呢，就是那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啦，他比较幼嫩啦，无论是思想啊、行为各方面的，都需要一些很具体的指引呢。那么大人就是成熟，他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可以决定很多事情。那这个跟一个信徒他的灵命的生长，或者说他对救恩的体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啊，就像我们刚才啊提过，就是保罗所用的那个比喻啊，当我们还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呢，啊，虽然我们啊都是有这个啊产业，但是呢，这个产业呢，我们还不能到手的，因为呢，我们啊还需要一个监护人来监管我们，让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拥有。可以使用这个产业。那所以呢，当我们啊到了时候满足了，就是耶稣来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身份呢就 不一样了，因为小孩子的时候呢，就像是那个奴仆，那长大以后呢，有了儿子的身份呢，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我相信的保罗就是特别对这些加拉太人啊，这些信徒来说，你们已经是长大成人的儿子了，你们已经得着自由了，为什么还要回去奴仆的时代呢？要受一些律法的束缚呢？
其实保罗就是再一次提醒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已经长大成人，就不需要再回到以前小孩那个地步了，不然的话呢，他就是故意活在一个很幼稚的光景里面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是那好，我们不如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回来呢再讨论下去。
好，
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哎，罗大哥，我觉得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经文，就是第四节说啊，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而且是对于神道成肉身这个很奥妙的这个计划呢，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的。
那么当然呢，为女子所生呢，主要是表明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人的时候，他的确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呢，在当时的第一世纪时候，有一些教派，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那个耶稣只是一个幻影啊，不是真的人。那么这些呢，都影响着当时的人的信仰。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强调说，那个耶稣是真实的人。那么当然他也有神性啊，他是个真实的神，但同时呢，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神人二性都是非常完整的，非常全面的。那么关于这一方面的道理，其实我想到今天呢，我们的基督徒神学家也不能100%的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是个真理，那保罗呢就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觉得呢，今天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这个道理。
所以呢，为女子所生呢，就是强调耶稣的人性是真实的这一方面哈。所以呢，我们要留意啊，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是他本身不是女子哈，千万呢不要混淆了。
对对。
那另一方面呢，经文提到生在律法以下呢，就是说明了耶稣他本身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哈，在一个犹太的社会里面出生成长，也真实的度过他的人生啊，30多年的人生啊。但是呢，生在律法以下呢，并不是说律法是有效用的，律法能够救人，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
对对对，这个生在律法以下呢，主要是指出当时耶稣他所生活那个犹太人的环境，那个背景呢是100%的真实的，有历史根据的，也不是人家幻想出来的编出来一个故事啊。这个是生在律法以下这个意思。但同时呢，保罗就好像刚才月欣所说的，要指出一点呢，这个律法不能救人，律法呢只能指出我们错在哪里啊，我们有什么事情呢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而已，但律法本身呢是救不了人的。
对了，其实呢，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呢，是有他本身的目的的。第五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这里又再提到儿子这个身份，这个名分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到底律法以下的人指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呢还没有认识神的那些人哈。刚才我们就提到世俗的小学，当这些人呢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救世主以前呢，他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俗的小学的这个束缚之中啊。而耶稣来的时候呢，就是要救赎啊，我们从律法以下呢救出来啊，就是要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和律法的审判。那我们呢就可以成为那个产业的继承人，能够享受呢作为儿女的这个名分和权利了。
就是说在律法以下的人呢，指的是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一辈子呢都在活在这个律法的捆绑或是要求底下，
对，
都在想，哎，我必须要这样这样做，做得更好，为的是满足律法的要求。嗯，结果事实证明呢，我们根本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的。
是啊，
以前我们一直强调这一些了，所以呢，保罗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陷、我们的有不足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凭着信心而接受耶稣的救恩，这样子呢，我们就满足律法的要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呢，凭着行律法而取得神的喜悦了。
嗯，对了，而且呢，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不单单是啊能够承继这个产业，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嗯
啊，保罗很强调的就是我们已经得着这个自由了。
嗯哼哼
啊，我们不再是一个奴仆啊，我们不需要呢再受这个律法所捆绑。所以，当我们已经信主以后呢，我们再回头要去啊寻求律法啊，要去啊。要求自己要做到律法才能够得救的话呢，我们就是自我捆绑了。
嗯，对，而且是走回头路啊，其实是非常笨的一个做法啊。
嗯，
一个真正信主人呢，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完全改变了。我特别呢，欣赏保罗用的字眼，我想不单是他故意挑这个字眼，而是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子，就说呢，一个信主人他是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五节那里说，嗯，这个儿子跟奴仆或者是奴役的这样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那你想想，一个奴仆呢，就是他没有自由的，他要听这个主人的吩咐，主人要他去哪，他就要去哪，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嗯，
但是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呢，就是一种很亲切的一种啊，家庭里面一份子这个关系，
嗯，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是一个爱的关系啊。
对啊，
所以呢，我相信保罗就是要提醒加拉太的信徒，你们已经是儿子了，你们已经有这个名分，你要珍惜这个名分，不要再走回头路了。
是，
好，所以呢，他在啊第六节里面呢也是强调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啊，作为父亲的罗大哥，那你对于这个称呼呢，
哎，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呢？
哦，那个感觉很深哦，因为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呢，
嗯，
他是不先首先是不懂得叫妈妈的，他是先叫爸爸。
哎，奇怪哦。
对啊，他是倒过来的，他在六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次叫爸爸，然后再等六个月以后刚满一岁的时候才开始叫妈妈。所以我感受是非常深，当儿子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
嗯，
哇，那种温暖的感觉真的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
啊，
那我就想到保罗用这个形容词说，现在呢我们叫我们的天父就叫阿爸父，就是这个意思。
嗯，
啊，这个是一个儿女跟父亲之间的很温暖的很深的一种爱的交流的关系。
嗯，
那这个就跟做奴仆啊做工人做雇工这个观念呢是真的是差好远好远。
嗯，而且呢阿爸父呢这个名称就像罗大哥所说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称呼。
对啊，
不是父亲大人那种有一点距离
是是
而是真的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嗯，
那在这里呢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啦，让弟兄姊妹能够更加的明白吧。比如说呢一个孤儿他被一个新的家庭所收养，
嗯，
那他的养父母呢要常常给他肯定的，让他能够对这个家庭对他的父母亲呢建立起一种的归属感。
对啊，他本来不是属于这个家庭的嘛。
是啊，嗯，所以呢他需要这种的啊亲切感跟归属感的。
对，
那第六节所说的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呢，那圣灵呢就是啊，神赐给我们信徒一个很肯定的表示，一个印记。
嗯，
那圣灵呢，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亲口的确认自己已经被接纳为神的儿女了。
哦，就是今天我们能把神叫做阿爸父，是因为圣灵亲自的动工。
对
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这样叫。 这个也是神给我们通过这个救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
对，
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也可以投入整个神的大家庭里头啊。本来我们是没有份的，不属于这个家庭，因为我们犯罪嘛。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就是这个神的家庭里头的一份子了。
嗯，所以呢，保罗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行为无关的啊，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做一些什么，完全是神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
嗯，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呢，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会有两方面的一个看法哈，就是第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那就是神的儿子的确来到世间，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也成就了这个救赎，让我们可以借着信啊得着神儿女的身份。
嗯，
那客观现实以外呢，也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内住，而感动我们，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知道，哎，我自己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称我们的神作天父了。
嗯啊，这个两个印证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客观的印证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本身就是个历史的事实啊。
嗯，
他降生了，而且呢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这些呢都是客观的事实。那么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这些，但是呢没有圣灵的印证，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呢根本没有真正的悔改，那这个客观的事实呢也不能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的，对不对？因为只是客观的事实而已。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这个时候才证明我们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这个是完全不一样了。
嗯，对呀。那罗大哥，你觉得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哎，我们需要有这个客观的认知，就是这个对事实的了解和接纳。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主观的在主里面的属灵的经历。你觉得这两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呢？
我觉得两样都是非常同时都是那么重要的，一样重要。因为如果你单单有主观的经历，很多人都说，哎，我有圣灵的感动，什么都说圣灵感动，但事实上呢，他们对客观的圣经真理呢是非常不理解，甚至是误解，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嗯，
我们可能会上了魔鬼的当。但是呢，单有客观的事实，但是没有真的信心，没有完全的投入，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就变成客观的事实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啊，我没有真的生命，没有新生命，所以对我们也没有益处。因此我说呢，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圣灵的内住两样同样的重要。
嗯，如果单单有其中一样，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
对呀。
那所以呢，保罗呢也是做出一个结论啊，他在第七节呢告诉我们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我们呢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呢，本来的这个产业呢是属于神唯一的后裔，就是基督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凭着信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呢，也能够承继这个产业，同样的成为后嗣了。我是觉得呢，今天我们所研读的圣经呢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呢这些经文提醒我们要把握自己神儿女的这个尊贵的身份。
嗯，那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今天呢重新的思考一下，原来你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那我鼓励你呢在神的真理里面呢过一个活泼的而且是快乐的神儿女的生活。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下次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